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你身边有没有这两种人呢？有一种是唯我独尊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，我说了就算，因此不太在乎别人的感受，往往说了一些话，做了一些事，让人感到很受伤，他却完全不自知哦。那另外有一种人呢，是完全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总是唯唯诺诺，要请他做决定是很困难的，而且非常容易自责，因此自我形象特别的低落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我们知道主要我们不要自高自大，要谦卑，而且要顾念别人呢。但是呢，主也教导我们，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。虽然我们是罪人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已经得救，已经蒙赦免。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一定也会发现，当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仍然常常会受到一些试炼的，尤其在罪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开始有所警觉，我们开始敏锐到原来这是不合神心意的，纵使是一个不好的心思意念，或者是隐藏的一个不好的动机，纵使没有表现出来，圣灵也会提醒我们，这其实也是罪，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求圣灵光照，而且也继续求神恩待怜悯的。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印记，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保惠师，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最大的赎价。因此当我们想到一些过往的事情，实在悔不当初，非常的懊恼自责，无法原谅自己的时候，让我们思想保罗他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。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-16节，这里保罗说道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是的，让我们以保罗为榜样，不再看过去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而是看现在主耶稣基督为我成就了什么，而我能够如何为主而活，能够做一个基督的好管家。好，我们今天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磊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印》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罪的重大影响，经文在创世纪第50章15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50章15节，一起来看这一本信心日印。创世纪第50章15节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 罪的重大影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西缅、利未以及约瑟其他的兄长们是多么的容易犯罪，但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他们多么不容易与约瑟复合，并从过去的罪恶得到医治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没有听过神恩慈的人会对人生感到绝望的原因了。有些人甚至会绝望到自杀的地步，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承受罪在他们内心的力量。当罪伏在门前时，人们往往忽略了它，接下来罪就登堂入室，控制了一切，然后恶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，而且一件比一件严重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当罪在人的生命中兴风作浪时，神爱子的宝血是唯一能除去罪的良药。让我们尽可能地远离罪吧，但是万一不慎掉入罪中，你必须明白如何从罪中脱身出来，恢复坚强的信心。这样的挣扎让我们看到真正信心的意义。我们必须明白，罪是一个可怕的恶魔。当我们犯罪时并没有察觉到这个事实，甚至还挺享受犯罪乐趣的，但是当我们思想到神的律法，知道我们犯了罪时，我们才领悟罪本身其实就是地狱，而且它的权势要比天堂或人间更令人招架不住。到了这时候，我们就很难明白神恩慈的真正意义。但是一颗背负着罪的重担的心依旧能够说，尽管我犯了许许多多的罪，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请参阅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。如果不是有神这样的安慰，我们面对罪和他的毒钩将一筹莫展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面对人的罪性，我确实常常一筹莫展，但因着你那难以测度的慈爱和怜悯，我蒙赦罪之恩。我虽无力胜过罪的辖制，但靠着耶稣的宝血，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，我不仅蒙赦免，并且一定会得胜有余。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两个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继续来听这首诗歌，曲名是我得救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每一集的节目一开始，刘文都会告诉你这两刻钟实在是非常开心，而在节目最后，我也会邀请你，很希望能够认识你，听到你的回应，以及为你祷告哦。说到祷告，对于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呢，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呢。我们竟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向他感谢，向他赞美，向他祈求，能够蒙神的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或许你觉得祷告呢，一开始感受不到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，但是刘文要对你做见证。很多时候我会先用自己的方法，希望能够解决许多的问题，而也以为自己有能力去改变很多的事情。过去我习惯当一个忙碌的马大，当然我们对马大呢不可以完全觉得他没有可取之处哦，他也是非常殷勤的服侍耶稣的，但是他的心中没有安息。而他的妹妹玛利亚反而不做家事，不帮姐姐，却被耶稣称赞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章41-42节，这里耶稣说道：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这些年来我学习到也体会到，纵使我做再多的事情，但若我没有时间来到耶稣的跟前，倾听他的话语，也向他倾心吐意，那么这些忙碌呢，只是一场虚空，我心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、满足和喜乐，当然就更称不上是做基督的好管家了。一个好管家当然不会只是会做事情而已，而是也能够和主人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《做基督的管家》，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。我们要看到第11章，做祷告福音真道的管家第一个部分。在各种管家的职分中，做祷告的管家、做福音真道的管家是两项很特别的管家职分。我们通常把这些看成信徒的需要与责任，但其实这也是管家职分中的要点呢。我们是祷告福音真道的管家，首先就祷告而言，我们是一个管家。在神所托付我们的各种资产中，有一个极为宝贵的资本，就是祷告的权柄。主耶稣把自己宝贵的名给了我们，又告诉我们，若奉主的名到神面前祷告，必蒙垂听。这个名是天上地下至尊的名，是胜过一切阴间权势的名。我们得着的是何等的权柄啊！今天若有人随便拿着总裁总理的名片去自我推介，我们就要查查看，弄清楚他是否是一个招摇撞骗的人。但是耶稣基督竟然亲自给了我们他的名片，并且背书加注，让我们用祷告来支用。当我们奉主名倚靠他而来祷告时，所认的罪过要蒙赦免，所祈求的要得成全，并且我们的感恩与敬拜要被神所悦纳，这是何等的尊荣呢？我们在祷告上真可以说是一个受托的管家。再来就福音真道而言，我们也真是一个管家。有一件事真的让人觉得奇怪，似乎普天之下各种活物之中，人是最不顺服神的， 但是神竟然就是认定了要使用人。圣经记载了，神在特殊情形中曾经使用过鸽子、乌鸦、狮子，甚至用一头驴来完成他的工作。而这些生物呢，也都顺服并忠诚地完成了任务。但是当神要用人的时候呢，摩西会犟嘴，雅各谈条件，约拿想逃跑，而以利亚却在向神赌气的心情中在那儿自怨自艾。人真的不太像是一个忠诚的执行者。但是主耶稣仍然把福音的大使命交托了我们，而福音真道呢，也仍然是主留给我们的托付，让我们在这末世努力来为真道而战。我们在神的托付中是做福音真道的管家。就具体操练而言，这应当有其他的书来介绍有关祷告方面的学习。笔者前一阵子出版了《让我们来祷告》这一本书，详细讨论了祷告各方面相关的学习重点。而有关福音方面，除了前面多少有一些提及之外，笔者期望能再有更详细的书来介绍。而在其他的真理与门徒培育造就方面，在这本书差不多稍早出版了《圣徒的成全》这一书，也已经做了一些有系统的整理了。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做祷告与福音真道管家的意义与价值何在。参考这本书的第三章，我们首先就发现了这种托付基本上可以有许多方面的意义，显明了神的地位和主权，神有权柄托付人，还有显明了神的智慧和荣耀，神培育人，人可以因而成长，也显明了神的爱心和行事原则，神甘心与人合作，还显明了人的尊荣，人可以被神使用，也显明了人的限度，人要向神负责，使人有智慧，把握机会生活，我们认识当在有限的劳苦中忠诚，从而得着永恒的奖赏，也使人有能力满有喜乐生活，我们能够随时的依靠主，因而得着力量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，也使人免于自高，能敬畏主，知道我们是管家身份，主拥有最后的权柄，也使人避免自卑，能依靠主，体会我们是管家的身份，主也负最后的责任。再来从祷告看，我们又可以再发现更多的意义和价值。这是我们与主在爱中交往的机会，这是我们与主同心明白他计划的机会，这是我们与主同行顺服主的机会。祷告可以改变环境，祷告可以改变别人，祷告也可以改变自己。再从福音真道来看，我们也可以发现更多的意义和价值。这是人向神表达忠诚的机会，这是人向神表达感恩的机会，这是人蒙恩的基本目的。认识福音真道，使我们因福音真理而喜乐自由，持守福音真道，坚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根基，传扬福音真道，使人使自己都蒙福，使神得荣耀，传承福音真道，使历史与人类在敬畏神中行走。那么我们当如何做祷告的管家呢？首先第一，认定做祷告管家身份和价值，甘心的投入。就如前面所说的，让我们越发肯定这些价值，越甘心在祷告上来尽力。再来是保持祷告态度的纯正。态度的纯正可以让祷告更蒙神垂听，可以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明白祷告的奥秘和崇高，可以更让别人真正的有好榜样得恩福。我们当有下列几个重要的态度：无助而渴望，信靠而认定，顺服而舍己，奋力而恳切，恒久并坚忍，交托而安息。再来我们要熟悉各种性质的祷告方法和精神。在担任祷告管家的职分中，我们发现各种不同的祷告有各种不同的着重点和进行法。我们越操练的熟悉与深入，就越可以让祷告发挥其作用，整个人在祷告上的投入与参与才会更为合宜。这其中包含有 敬拜赞美的祷告，感恩称谢的祷告，认罪奉献的祷告，祈求仰望的祷告，拜求守望的祷告，国度复兴的祷告。让祷告具体化入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，做管家的意思在实际的生活性质上应当比理念性质上更加着重。因此怎么样生活在不断祷告中是我们要来学习并操练的事。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安排，个人的祷告生活安排：早餐灵修、敬拜、感恩、学习顺服主的引导；三餐谢饭、系统的带导；生活随时随地的灵交祷告；聚会主动参与祷告会，调整聚会心态；晚祷认罪谢恩、稳定的带导；退休会排定时间，专注全面的祷告。再来是集体聚会的祷告，小组多采用会话式，在灵活弹性中交通祷告，祷告同伴会话式可深交，着重带导与劝勉。还有祷告会多负担国度性的祷告，可有敬拜和特殊的信息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注意调整偏差，而稳定持续之中进行祷告。做祷告的管家是要持续下去的一件事。是的，不管我们过去现在是否曾有一段暂时的软弱，或者和神闹了别扭，生活太松懈与散漫，总是在面临圣灵的光照之后，就当努力调整回来，重寻失落的生命音乐和弦，再次的出发。让我们胜过撒旦的攻击和欺骗，在稳定中努力尽上祷告的职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《做基督的管家》。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《生命》，是一首诗歌。
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，我的信心不曾敲断，我的真诚写成副歌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请耶稣编曲，生命不青涩，我的心肠，我的灵魂都投入唱和，旋律来自天上，歌词独一无二，唯有我能唱，唯有我能唱生命的诗歌，以爱心来诠释，散发出光和热，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是一首诗歌。
我们今天从《做基督的管家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十一章《做祷告福音真道的管家》上半段，作者带我们来看到祷告 和福音真道的管家的意义与价值何在，以及我们要如何做祷告的管家。在下一回就要看到这一章的下半段了，下半段特别就是要谈到如何做福音真道的管家，希望你不要错过了。好，这一本书总共有12章，我们已经快要看完了，不知道在读这一本做基督的管家期间，你是否有所收获，是否可以和刘文分享呢？又或者你有需要我为你祷告的事项吗？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， 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，请你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：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有是有没有的有哦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